这个被
所有的属他的人都应该追求到这个 standards for everybody。 这个 standard 是 basic principles 很高了，把基督的真理包括在里头。但是还有一个 standard， 我这个 standard 根据就是主耶稣对有的人说，有的人为天国的缘故不结婚，圣经是用子案来说啊，有的人为了天国的缘故不结婚，说这是给谁谁就有，不给谁谁没有，那就是为了天国抱独身主义。那么天主教呢，把这个大做特做，就是说那些神父那些修女就是为了天国的缘故不结婚，但是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恩典啊。那么基督教呢就没有注意这件事。在我现在的心中啊，这件事还是一个 life issue， 很重要的一件事，和基督教的力量有个很重要的关系的。我特别想的是从这个今年二月到西德去，我发现西德的教会有10000多 deaconesses 不结婚的姊妹，专门教会的工作、医院的工作、慈善的福利的侍奉服务的工作，直接传福音、间接传福音，10000多的姊妹不结婚，是成了信义会的一个最强的一股力量。那么天主教真正说，如果把他们这个修女神父的这个 priesthood 去掉，天主教垮下来，天主教很大的力量就垮下来了。而基督教呢，把这个力量啊，一直到现在没有这个系统性的、组织性的利用啊。好，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我是说的重点就是说，主清楚说，有的人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为天国的缘故不结婚，那是一个 higher standard。但是那个 higher standard 是为了一个 mission， 因为他要去特别的来传福音、扩展天国，他有个特别的使命。但是那个 basic general standard 是 for every Christian， 所以真正讲还是 monoistic， 加上这一个 extra something added to it。我这样的 statement， 你们反对不反对？
圣经呢也说，就是按照个人立场的，有的人传道，有的人说这是，有的人说的是做这个事情，所以也有分，但是不是说我从平常讲平等，这个平等之位里面呢，还是按照个人的才干，从他的兴趣。这个
那是恩赐的运用，这个恩赐的运用和这个付代价好像还是两件事。好，那么现在我们做一个总结，看看这样怎么样。好，第一，得救和 discipleship 是两件事。一个人没有达到 discipleship 的 standard， 但是他还可以得救。但是神的基督的旨意是要每一个得救的人也做他的 disciple， 就是而且有一个统一的 standard， 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那个 standard 啊。他要我们往这个 standard 去努力去追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追求的责任，但是还在上面 there is something added to it， on top of it all there is the special gift from God which means special grace and finallyIt adds up to a special honor. Now, does this solve our problems and questions?
Yes, I can add a little bit, like support or support, as I just said. Just say, in the New Testament, discipleship is normal for all Christians. The normal is normal. But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re Christians, but they haven't reached that normal.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有一些人圣经教会说 they are babies in Christ， they are not mature yet， but God's plan is for everyone to attain that normative level, that is discipleship.
所以有一些人还没有达到那个，虽然他们是得救了，but they are very Christ, they need to grow more. 你把这个 discipleship standard 讲出来不讲出来，年轻人这个问题啊，就是刚刚信主的人就不讲，藏起来，不讲，到后来信主了以后再讲。那么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主耶稣怎么做？刚才你读的经文，主耶稣看见很多人跟从，这些人还没有做基督徒，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分明天就好像把他们吓掉了，他走了啊，看你这么多的人，好像他不要这么多的人啊。”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凡不爱我国与爱父母的等等等等等等，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好了，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 把他们吓走了，不要他们了，还是另外有意思呢？我想 I think the truth lies between these two, somewhere between these two 啊，就是说有的人呢，因为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所讲的都是 joy, peace, 有福了，享受了，恩典了，都是这个向人的这个 相得的这一个 sense 来入手，有福气入手。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以后，你跟他讲，好，现在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起初讲到的是说，就问是白白的信主以后你要奉献，而且十分之一的奉献啊，他有个被欺骗的感觉，对不对？有没有被欺骗的感觉？还是我们一开始 就把神的这个跟从基督的这个standard 讲出来，我们可以讲那个 general basic principles and standard 啊，我想这个在讲到的时候，如果不讲清楚，你得到一般人呢，是那种人，是那种心态的人 of the same mentality which goes after a prophet and gain， 那么他们得到得救以后就满足了，所以以后你再叫他们长进很难很难，他开始没有这个观念，以后再把心理观念给他们很难很难，就好像有的教会，他一信主的时候就要求他参加祷告会，他一信主的要求他参加祷告会，他就认为这个是 normal responsibility， 或者有的教会 他一信主就是参加早礼拜晚礼拜，所以他很自然的来。于是你开始的时候参加早礼拜，后来你也要求他参加晚礼拜，他觉得 something added to it， 他觉得没有责任，我可以有个自由决定，很难，就好像主日学，从这个儿童主日学进到成人主日学，这个成人们想了哈，原来没有的，你现在的新花样。 新花样，我不来，我不来。但是有的教会呢，就是说，一信主，他就参加主日学了，给你安排好了，啊，你信主了，已经编排你进哪个团契，进哪一班主日学，派好了。那么他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自然的一件事。我想后来就难一点，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布道的时候确实有些责任啊。我们如果单单讲 信耶稣得平安得救得福得永生得这个得那个得这个得那个，所以他的满脑袋都是得，都是得。后来你就让他做 discipleship， pay price 啊，他不要了，你很难再给他一个新的 concept， 很难。所以今天华人教会的软弱会不会有这个原因在里头？很可能，很可能有这个，九点半。 特别的，你心里要讲的话。 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这个 discussion very fruitful、more than I expected。 我们有一个结论呢，很难得有一个结论，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很好。
刘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是不是 believing is predestined? Believing Christ, 刚才你提到。
那么这个好像跟我们这个 discipleship 有点离开远一点了哈。我们先讨论这个 discipleship 有关的。
是不是你 what you are saying, in other words, when you preach evangelistic message, are you saying that?We should also include in general、mm-hmm. the price that is involved in following Jesus.、
Mm-hmm.
Unless this person really knows exactly what he is about to pay,、
mm-hmm.
then you will not encourage that person to accept Christ?、
Mm-hmm. 那从前我听过一次哈，一个人说 ,a strong preaching produces a strong congregation. 那我最初听的那个 strong preaching 是什么意思？我还不大声抓得住 strong preaching。 那么后来我了解，这个 strong preaching 就是有一个 high standard preaching， 意思不是说他讲到的这个水准高，是他讲到的内容一个高的水准啊，把这个要信徒达到的标准提得高，就是 strong preaching 啊。一个 strong preaching produces a strong congregation，当人 respond 的时候呢，他就起来了。永远是一个 challenge to reach up, to reach up, to climb up。 那么这样的人就上去了。今天的青年人，别的年龄的人不说，今天的青年人很多是 idealists， 他们要找那个有价值的东西， they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die forTo give their lives for. 如果他们找的基督教是棉花的基督教，是 armchair Christianity， 他们不要。They despise it. They look down upon it. 这是最好的人。People of the best caliber, you'll never get them through weak preaching. Through preaching that is centered around profit, gain. 美国，我在美国讲美国不好，你不要讲。不过我们这里都是中国人，是美国的中国人啊。总之，我大家会了解我的意思。美国做礼拜的人有多少？48%，而且增长了50%、51%做礼拜的人。那么，请问，这个美国的社会的风气是谁来决定？今天的情况是非基督徒来决定。就是说48%、51%的基督徒啊，对社会的风气没有起一个 normative function， 没有。那么这件事就是因为啊，这个 the caliber of the Christians too weak， 不能够有社会的作用。我在这个 Monmouth College 讲这个 service， 我的第一讲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观念，关于救恩。救恩不是个人的，神的救恩的计划不是个人性的，是群体性的救恩，但是以得救的个人为单位的群体性的救恩。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一定要了解的一件事。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他就不会把他的信仰个人化，他会有一个团体的观念，他会有一个社会的责任感，他会在社会里发挥一个团体的势力影响。这个共产主义很不欢喜基督教一件事，这个道德责任是个人的，他们认为个人的道德作用太小。一个道德的个人，很有道德的个人，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里面，他起很少作用，他是被不道德的社会吞掉。所以呢，他们要用社会的作用来入手，不是从个人入手。那么基督教的认定个人得救这个基本的真理，是主耶稣讲个人的 regeneration， 这是真的，这是绝对的基本。但是一个得救的个人不是独立的，那不是神救恩的最后的计划。神的救恩最后的计划是群体性的，是 redeemed community， 不是 redeemed individuals。 as such, redeemed community based on or composed of saved individuals, redeemed individuals. 那么这样它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群体的作用，群体的影响，当对付罪的时候，教会整体来对付，就在社会上起一个大作用。我觉得这是很重很基本很基本的一件事。教会没有集体的行动，教会没有集体的行动，所以没有人注意教会今天说什么。你说什么都好，零零碎碎的这个来的社论没有影响，如果是集体的社论，集体的社会的行动，社会的立场，这个作用就大了。今天教会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看到这个 United Front。 我们那些 petty differences control us， 这是一个 great tragedy， great。 所以我们这个 standard， 我们的 evangelistic preaching 呢，我想是一个很重关系很重大的事，关系很重大的事。我们想如果回到有一天回到大陆传福音，我们像从前的讲法实在得不到他们的心，他们已经受过了共产主义的那个为了人类为了社会牺牲自己的那个观念。 They have this basic concept of value。 我们如果不是透过他的这个 value pattern thought pattern， 我们没有办法讲到他们心里去。 They'll never accept the Christian faith。 所以我们的那个 standard value or the outlook in life， 我们的这个concept of human dignity and liberation 非常非常重要。在基督里我们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解放，真正的得着，但是我们必须透过他们的 value form value pattern thought pattern 来得到他们。今天的我们像青年人讲的和上老年人讲的完全不同，你的 approach 完全不同，但在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讲到的这个内容里面，我相信你今天到了一个时候 we must re-evaluate， 就是做门徒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了解基督呼召的内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呼召人来跟从他，他呼召的时候讲的话说明了他呼召人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受门徒的训练，要真正的做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必须先了解基督呼召的内容，换句话说呼召的目的。我们知道了这个呼召的内容和目的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跟从主，我们跟从主是做什么，是到哪里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了解。好，现在我们开始看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所发出的七个呼召。很多人说藤牧师是七点讲员，什么都是七七七七。有的时候我是在千亿室里头走出个七来，那个意思就是说啊，我找思想要点，思想到七的时候啊，好像很自然的就停下，所以有七出现。但是也有的时候呢，实在是想来想去就是七点啊，所以啊我啊有这两种的情况在内。在这里呢，确实我在四福音里面找来找去就是七种的护照，所以这个七字不算是 artificial。第一个呼召就是赴救恩之宴，筵席的宴，这的呼召，主呼召人来赴救恩的筵席。这是一个宝贵的基本的呼召。我们看两节两段的圣经，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下半节，主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主来招罪人，招他们做什么？我们看二十二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服席。这里有些被召的人，被召的目的是要赴这个筵席，这个筵席是王为儿子娶亲的筵席，婚宴的招待是最好的招待，婚宴的菜是最好的菜，丰富的筵席，有些人被召来服席，这是救恩的筵席的护照，你我都在被召请的人中间，主召我们的目的就是来享受他的筵席。神就是一位爱的神，恩典的神，预备好了丰富的筵席要我们来享受。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有很可惜的两种的情形。第一种的情形呢，就是有很多被召的人不来，这个王这么高贵的身份来邀请他，他却不来，而且有的人不离，还有的人更不得了，把王所派的仆人杀掉。这些人辜负了王的美意和恩典，不来不离，而且羞辱王的仆人，结果这些人都不得享受王原来为他们预备的筵席。这些人很可怜，这件事很可惜，但是王的筵席桌子上是不是空在那儿呢？不是，王就另外有一种做法，第九节，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服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差遣仆人到处去，大街上小巷上，凡是遇见的人，无论什么人，甚至于这里说不论善恶都招来，他们都来的。这些人接受了护照，他们来享受救恩的筵席。在这里我们面对一个问题了，这里说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难道在救恩的筵席上做了许多恶人吗？神把他的筵席为恶人预备，要他们来享受吗？好像这不是公义的神做的事。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奇妙，神的救恩的完备。这些人原本在人的眼中看，有的是善人，有的是恶人，但是在神的标准来看，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都是罪人，都在审判之下。这里所说的是从人的眼光的角度来看，但是这些人都是神所爱的人。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些人都是罪人，无论人看是善是恶，无论是大善小善，大恶小恶。第二件可惜的事，那就是十一节所说的，王进来观看，看见那里有一个人呢，没有穿礼服。这个人进来的时候，虽然别人都穿了礼服才进来，他不在乎，没有注意，他不肯按照王的吩咐做这件事。当别人穿礼服的时候，他以为麻烦，他以为他的自己的衣服比礼服还漂亮，他觉得没有需要穿王要他们穿的礼服，所以他自己进来。也许他进来的时候挺身昂首，觉得自己比别人好。那么这是一个不按正规进来的一个人， 也许他没有从正门进来，正门有人派礼服，也许他从小门进来，没有人派礼服，也许他还不知道有礼服。不管那个原因如何，总之他没有穿礼服。王很重看这件事，王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十二节，王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这个礼服不是那些客人自己预备的，因为很明显这些大街小巷岔路口上的有富有贫，他们不可能自己预备礼服。这个礼服很明显是王预备的，王为他的宾客，为他的贵客预备。凡被请的都是贵客，在王的眼中看都是贵客。但是王有一个要求，有一个绝对的条件，就是穿礼服。这个人没有按这个条件来做，他就不能享受这个救恩的筵席。我相信这个意义很明显。如果我们做一个推论说，这个礼服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义袍，称义的礼服，我们原来都是不配，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赤身露体，叫我们得到义袍，因信称义。有了这个礼服，我们就可以挺身昂首，毫无坦然无惧到这个筵席上来，享受父神一切丰富的恩典。那在这里我们又面对第二个问题，刚才有两件可惜的事，也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已经我们看过了，就是不论善恶都被召聚来，好像是问题，其实不是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十四节，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现在要开始讨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谁是被召的？谁是选上的？选上有什么条件？是主观的条件还是客观的条件？这个跟昨天晚上英先生所问的问题有关系，我们今天可以有机会讨论英先生发出来的问题，而且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相当重要的亮光。在这个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we receive a very important light from this passage. 我们要提一提。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回答问题，谁是被造的人？按照这一段来讲啊，我们不必跑到这一段的外面去讲去想，我们就是在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来想，谁是被造？这里有很多被造的人啊。王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邀请人来。这是第三节给我们的答案，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复习。这里我们看见很多被召的人。那么再问，谁是被选上的？
穿银宝的。
哎，来的人是吧？到筵席里来的人又穿了礼服，又来又穿了礼服，这是选上的人。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选是王的 arbitrary choice 或者是 objective choice？ 是主观的选还是客观的选？客观的选。为什么？那个谁来决定？那我们把这个主观客观先弄清楚。如果王按他的意思来决定呢，那就是主观；如果是按照这个被请的人的反应来决定，那就是客观。那么按照这一个定义，是客观还是主观？
客观。
不是族人说啊，我要你来你就一定来，我不叫你来你想来我都不给你来啊，那是主观。这里呢，这个呼召发出去，那些有反应的人，那些愿意来，那些自己做决定来的人，王就接纳，给他们预备礼服。不是说有人来了我不给他礼服，这你来都不行，我不给你礼服，我没有预备，没有。 只有一件可惜的事，就是他要来预备了礼服，他不要穿，只有这个他不要穿，不是王不给他。好，这是客观的选上。那在这里我们这个 predestination 的问题，预定论的问题，我们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亮光啊。昨天我们读了一节圣经，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里说，神预先说，有人记得吗？神预先说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神有个预定的旨意，就是他所预先知道的人，换句话说，他说啊，属那是属他的人，要这些人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效法主，跟从主，做门徒，是神预定的旨意。如果有一件事是神预定的旨意，一定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如果今天我中午吃鸡呢，还吃猪肉呢，吃牛肉呢，我相信神不必预定啊，那个可以给我定，可以给厨房定，给周牧师定，跟 Andrew 定，不需要神定。如果圣经说神预定我今天中午吃牛肉啊，这本圣经有问题了，这个圣经有问题了。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预先定下一桩重要的事，就是那些属他的人要效法他儿子耶稣的模样。如果你我不追求效法耶稣，那就是我们没有了解体会，也没有遵行，也没有追求神预定的这个重要的旨意。在那里有一句话，神预先所知道的人。所以有一种的神学就说，神的预定是根据神的预知，因此呢，神的预定是有客观的因素。那另外有这个所谓双重的预定论 double predestination， 那个 hyper Calvinism， 那么这个是超级的加尔文主义，丘克加尔文主义，不但得救是预定，灭亡也是预定，双重的预定。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研究神学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说你的神学的系统的重点在哪里，你根据这一个重点来看一切，你的结论是一样，另外一个重点根据这个重点来看一切，你的结论是另外一样。因此关于预定论到今天是一个神学争论的事。不过兄弟个人的领会就是说，圣经说神预先知道，预先知道就是神的 foreknowledge， 这个预先的知道和预先的定下 predestination 有密切的关系。神知道我们的反应，预先知道，就根据我们的反应来做他的决定。那么这是，总之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的把这个预定的事和预知的事做了好像完全 100% black and white， 不可以。因为神的话不是神学的课本，神的话是要我们关于救恩的一切最重要与我们有关的知道就好。所以在这点上我们有保留，但是兄弟自己个人的领会是神的预定和他的预知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一件事，主耶稣亲自讲的这个天国的比喻，也给我们这一方面的光和开导。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护照，赴救恩筵席的护照。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都听见了这个护照，都接受了这个护照，我们都在享受救恩的筵席。你我又是被造又是被选的人，我们就为此感谢赞美。护照的第二个内容，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两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两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服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一个宝贵的护照。到我这里来，到主这里来做什么？这里提到两件事，我们分在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先注意学主的样式。主呼召我们到他这里来学他的样式。主是老师。 The mastership of Christ includes his teachership。 他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向他学习。我们学的不是一本书，我们学的不是一件事，我们所学的是一个人，是耶稣基督。普通的学生， A student studies a book, a disciple learns of his master。 这个很大的分别。所以我们不是读书，甚至我们读圣经都不是为了读圣经而读圣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神，知道他的心意，看见主，知道他的样式，跟他学，体会主的心意，学习主的样式，这就是门徒了。主耶稣拣选他的门徒而已，你看有什么目的啊？我们看一节圣经，把刚才的这一点很明显的表达出来。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三章十四节，他就是主耶稣，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主耶稣拣选门徒，要他们做两件事：第一，和他同在，这是绝对不可少的。和主耶稣同在的意思，就是看他、认识他、了解他、效法他、学习他，然后才做第二件事：差他们去传道。他们去传道的这时候，就是把从主所看见、所听见、所学的传讲出去。所以传道就是一个 proclamation， 把已经从主看见的、听见的、学到的宣告出去。不是我们的口才，不是我们创造内容，内容已经定，就是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所看见、所听见、所学习到的，宣告出去就是传道。道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道再不是抽象的话，乃是具体的一个人，也就是这个具体的人耶稣基督所有的具体的人生的表现，都是可琢磨的，没有一样是抽象的，没有一样是飘渺无凭的，没有，都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实际，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得见、摸得到、抓得住。我们说这就是，这就是 We can put our fingers on it。 和主同在就是那个 discipleship 的功课。所以我们效法他，主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效法的标准。我们说王受仁教授会在他的讲章里面提到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渐进式，进准式的开始。神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透过他对这个民族的关系，这个民族的历史，就把他自己彰显出来，把他的心意、把他的作为、把他的能力、把他的荣耀、把他的计划都 逐渐逐渐显露出来。后来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到了启示的最高峰。耶稣基督给我们最高的启示，这个最高的启示不是啊，这个消灭了 it doesn't nullify the foregoing revelation， 不是，那过去的是需要的，是不同的程度，就好像小学所学的不如中学所学的，中学所学的不如大学所学的，但是小学所学的还是对的，嗯，小学学的没有错。你虽然到了大学，你只能够加深你小学所学的认识，但是你没有使它失效，说这是错了。在旧约里面，神的启示有的是部分的启示，有的是不同角度的启示，因为是不够完整，人类的灵受的力量还不到那个时候，所以神就能够从某几个角度来启示。所以就这个有限的角度这一点来看，你可以说是不完整的启示，但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一个完整的最高峰的启示。如果我对你说这个草是绿色，这是片面的啊，这个草不单单是绿色，还有别的因素，还有别的样式，还有别的 description， 但是我只告诉你草是绿色，所以你就在猜了，说你看见绿色的东西你就想，同时说草是绿色的，这是不是草？你看这个墙就问这是不是草，会误会了，也误会了。在旧约里头有这种的限制，有这个限制，神的话没有错，我们抓住这个基本的 proposition， this basic proposition in regard to the Bible， there is no mistake whatever in the Bible， in the word of God， no， none whatsoever。 但是我们还要记得它是一个渐进的启示，到了主耶稣就是最高的启示，他给我们最高的榜样，我们就学他了，学他。我们用举一个例子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请问这条命令是不是新的？是不是新的？旧约里有没有？旧约有没有彼此相爱？有。旧约里面清楚说，在生命记六章八节，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神。还有呢，生命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里说要爱人如己，这不是彼此相爱吗？主耶稣怎么能够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呢？他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有这一节的下半节的话，如果单单是上半节的话就不是新的。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如果主停止在这里，我们就说主啊，你给我们的不是新命令。但是有了下半节，我们就接受了，我们就没有话说了。主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个新的标准。因为有了这个新的标准，所以这个命令也是新的了。过去人彼此相爱，没有主耶稣的榜样的激励感动指示，现在有了十字架的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再说彼此相爱，我意义大不相同，提高了很多了，加深了很多了，加强了很多了，新的意义，有新的动力在里头。如果没有十字架的爱，我们不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惭愧的感觉少一点。但是如果看见了十字架的爱还不相爱，当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深很深的惭愧，蒙了这么大的爱还不能够彼此相爱，那是何等的可怜。我 我们学主的样式，主给了我们一个最高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所以主耶稣这位老师啊，是以人类历史里面最高超的一位老师，最特别的一位老师，他是他所教训的一切的具体的表现。他讲真理，他就是真理，他行他所讲的真理，他表现他所讲的真理，他就是真理的化身。 He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truth that he teaches us。 所以他的真理不是 empty words， 是 solid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ruth。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了历人类的历史里面唯一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老师。孔子是个好老师啊，我很欢喜读四书，四书是老人家读的了。张先生读过四书啊，这个我像我的年龄啊，读四书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我父亲先父很欢喜读四书，所以呢，我也受了些影响。读四书很有味道，很有味道。孔子是个好老师，但是孔子啊，你在他的人生中找不出来他如何的将他所讲的有一个最高的实行。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实行了他所讲的爱，以他的生命来实行，以他的生命来见证父，以他的生命来传达他的真理。所以我们想到圣经所说的爱，主耶稣所说的爱的时候，我们所注意的倒不是这句话，我们先想到的是十字架。有一件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是个实际的例子，这个实际的例子加上主的话，就是最有能力的最宝贵的榜样。那么主在这里，我们再翻回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要我们学他的样式，他特别提到四个字来表达他的样式。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主心里柔和谦卑，这是主的样式，我们要学主的柔和谦卑。当然不是说主耶稣的样式就包裹在限于这四个字，其他就没有了，不是的。只是在这里跟安息有关，所以特别提到这四个字。但是这四个字已经是非常的宝贵，够我们学了。主耶稣的心柔和谦卑，不过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说的柔和谦卑也有一个特别的context in thought， 一个特别的背景，那就是他在遵行神旨意上柔和谦卑。父神要他做的事，要他走的路，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走这个路的时候，无论遇见什么难处，人的轻叹也好，人的辱骂也好，人的藐视也好，困难的拦阻也好，他心里是柔和的，他是谦卑的。换句话说，没有血气的不平，没有血气的反应，没有血气的波浪起伏不平，完全安息在父神的手中。父神要他走十字架的路，好，他很柔和的、很谦卑的走十字架的路。父神要他做赎罪的羔羊，他原来是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但是神要他做羔羊，那么他就放下狮子的威猛来做个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默默不言，受羞辱的时候默默不言，一言不答。他愿意在父神的旨意之中那样的柔和谦卑地走这条路，这个是那个 context of thought， 思想的背景。 所以这里的重点并不是在于平常的说脾气如何啊，重点不是在脾气，重点是在神的旨意中这样的完全的顺服，毫无怨言，毫无挣扎，毫无反抗，这样的一个柔和谦卑。我们做门徒啊必须这样，一个人是学徒啊，好头学徒老师啊，有的时候要试验他。我们从前中国的故事啊，如果你做少林寺修浪旗去 学武功，你要经过很多的折磨啊，老师要试你试你试你，把你打得很低，变得很低，折磨你，让你呢完全的顺服了。我们做主的学生，主要破碎我们，把我们原来的那个自己破碎我们。这个破碎只有心里柔和谦卑的人才能接受，因为心里没有柔和谦卑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神的旨意。神告诉他说，我的旨意是这样，他说神呢，我的意思是那样，你怎么办？神做好了，还是照你的意思？神不跟他争论，神说，那么你不是我的门徒，你不是我的门徒。如果主把他的真理，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把他的道路指给我们，我们说这条路那是你的路，我不走，我有这条另外一条路走，主说那只好分手了，你不能跟从我了。怎么样才能够接受主的路？柔和谦卑才可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的一个样式，主对天父是这个样式，我们对主也要这个样式。福音呢，最早传到日本的时候是在16世纪，最早传到日本。那么这个传去的人呢，他叫扎比尔，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向人讲道，日本人很不欢喜。那么有一个人呢，很恨这个宣教士，就在他讲道的时候，他走上前去，好像要问他一个问题这样。其实他预备好了口水，他就这个唾沫，他就兜到他面前，一口口水唾沫吐在他的面上，要羞辱他。吐完了，他走了。那这个宣教士呢，从他拿出手帕，把面上的口水擦过以后，好像没有事一样，继续讲。这听众中间有个人很受感动，是个医生，是一个日本的医生。看见以后，他很受感动，他说：“什么一种的信仰有这样的力量，让他这样镇定，让他有这么深高的修养，有这样的镇定的功夫，这样的爱心，这样的宽容。”有道理，那个这个他一定有道理，他就开始听，开始注意，开始继续听到。后来他是第一个基督徒，第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医生，他所以信主是因为看见这一件事，柔和谦卑的表现。走，被人用苇子打头，被人用口水吐在面上，很可能啊。这位宣教士被人家吐口水的时候，他心里想到：“啊，我有主的权利了，可以效法主了。主曾经被人将口水吐在面上，现在我也有机会来学主了。”他可能这样想。他一想的时候啊，他心里柔和谦卑，他很高兴，认为这是他的机会、他的福气、他的权利啊，我也可以学主了，也可以像主了。这样一想的时候啊，什么火气都没有。这种的柔和谦卑是从对于主耶稣基督很深的了解，清楚的看见，也是一个效法追求的心智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来到第三点，就是父额的护照，你们当父我的额。父额是什么意思？请大家来想，请大家有 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扶额是什么意思？
神佛，对，
啊，
顺服，
还有，这是个很重要的意思，顺服谁？
顺服耶稣。
啊，这主说，我的，是主的，那是主顺服了，主顺服谁？啊，神，主顺服父神啊。还有别的意思？扶额？
接受责
任。啊？
接受责任。
接受责任，那就是工作。哎，一只牛，你把额套上去的时候，牛知道要做什么了？
耕田。
哎，耕田的。当这个族人把这个一套在牛颈上的时候，这个牛知道啊，现在要工作了，要到田里去工作了，这是工作责任，对啊，这是个两个最基本的意义，一个就是顺服父神的旨意，第二个就是工作服侍。我们受了主的呼召来顺服父神的旨意，来服侍，来侍奉他，来服侍人。有这两个名词，我稍微解释一下，加以区别。侍奉，这个重点是对神；服侍，重点是对人。啊，不错，有的时候圣经也说服侍主，有这样说。但是他平常一般的重点是侍奉神，服侍人，这是这两个名词我们要注意的，在圣经里常常出现，所以我们讲的时候不要弄错，不要说侍奉人啊。那么你说服侍主还是可以用圣经里有的时候是这样讲，但是最好是讲的比较有严格的一个用法，这样就不会混乱，侍奉主，服侍人。所以这个原文也是有两个很清楚不同的字，对神的那个侍奉，对人的服侍，两个不同的字。就好像我们用英文来说 service to serve God but we minister unto the needs of people、所以一个牧师，一个 minister， 他是一个服侍者，一个服侍人的人。 Minister means one who ministers others, ministers to the need of others. 所以 ministry 就是服侍的工作。主耶稣的呼召的第三个内容就是要我们来顺服神和工作。那么我们暂时把这个重点放在工作上、服务上、服侍上，把这个顺服神放在后面讲，放到第六点，被十字架跟从主，放在那里讲，因为被十字架有顺服神的旨意的重要的意义在内，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重点放在服侍。一个基督的门徒是一个服侍人的人，必须有一个服务的精神。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非基督徒是为自己，是 self-centered， 而基督徒是 Christ-centered， 他自己的那一个这个 egoistic center 已经被破碎，他的这个自，如果一只牛不肯服我，这个主人要他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好了，如果一个人买了一头牛，要带他到田地里耕田的时候，把鹅要带上他，他就反抗，不肯接受我，那么这个牛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和它的作用。如果一个人说我为主，但是我不为人，他能做到这件事吗？我们想想，他说我单为主不为人，他能不能做成他的为主？为主有一个 context， 那就是透过人来为主。如果世界上没有别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我为主，主在天上，我在地上，我怎么为主？主什么都不需要我，真主什么都不需要我。今天我在世上活着，为主，我为主去救人啊！我救人的时候已经与人有了关系了，是吗？我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为了主去帮助人，为了主去爱人，我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是和人有了关系了。所以为主和为人是两个不能分开的事，是直在一起连在一起的事。所以我们就想起来罗马书第十四章那里的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为主的人呢，他不能够脱离为人的事实。好，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开始，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开始，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台前，讲到为神的时候，跟主即刻就讲到为弟兄。所以十三节说，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他一讲到为主活，跟着就讲到为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联系。那在这里还有一个很宝贵的要点，主耶稣说我们要服他的恶，就说你们服我的恶，不是说你服你的恶，这个两者之间有分别。如果主说你服你的恶，那我们服我呢，和主的关系就不大密切了。但是主在这儿说，你们当服我的恶，不错，主的恶就是主服恶留下的榜样，所以我们效法他那样服恶，也可以说是服主的恶了。但是还有一个意思很宝贵啊，当犹太人的用牛耕地啊，是一对一对的牛，不是一只一只的牛，一对一对。从伊利亚的时代已经是这样了。你看，当伊利亚去寻找伊利沙的时候，伊利沙正在赶牛耕地，十二对牛，他就在第十二对牛那儿招呼，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两个牛并排在一起，一个鹅夹在两个镜像上，一个鹅夹在两个镜像上。主耶稣说，我在扶这个鹅，你来和我一同啊，就站在我身边和我一同扶这个鹅，和我分担这个鹅。这个很宝贵的意思。当我们和主一同扶鹅的时候啊，那我们很轻省，真是轻省了，差不多等于跟着主走就好了，是吧？那个重量都在主的颈上，主替我们担当了一切的重担，我们就是跟着他走好了。真的好像摆一个样，摆一个样，好像一个爸爸跟小孩子抬水，一大桶水，爸爸就看见才五六岁的小孩子，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抬水，那么抬是怎么抬？拿一根杆子，从这个水桶这个提手的地方穿过去抬，这个桶放在哪一头啊？这个关系很大。爸爸会不会把这个水呀、放到孩子的那头近一点？会不会？当然不会，正相反，他把这个水桶尽量放在自己的这一头，那差不多他自己把这个水桶抬起来，孩子在那里就是比一比，就是那个样式上像抬水，其实重量都在爸爸这一头。我们和主同扶额也是这样，主给我们力量，主帮助我们，主扶持我们，我们只要有个肯的心就行。实在讲，基督徒的生活，做门徒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顺服和肯的心，其他的主负责，我们肯就够了。神所要求的就是一个我们愿意一个肯的心， 一个基督徒有了这个愿意的心、肯的心，换句话说，有个爱主的心、一个顺服的心啊，那个力量足给，主负担我们的重担，把你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我们的神不是个残忍的暴君，不是在那儿欣赏我们的难处。我们受苦的时候，他在高兴，觉得很好玩。他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的主。他帮助我们，他负担我们的重担，他只要我们肯和他同一同负轭就够了。好，对这个服务的事，让我回想到一件让我很受感动、不能忘记的一件事哈。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是在英国我所参加过的最大的一个聚会，在一个礼拜堂，逼得可以说是水泄不通，连这个走路这个 aisles 都坐满了。这个楼上的那个台阶也都坐满。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听到呢？是一个日本人讲到，一个很矮的一个日本人，名字叫卡嘎瓦，眼睛近视，他讲到读圣经这样读，这样读。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听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传道人，他在东京的贫民窟，这个 slum quarters 啊，在那样的地方啊传福音。他曾经这样，在一个6尺见方的这个 6 square feet 这样的一个小房间里头，陪着一个人，这个人很可怜，很需要人帮助。他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夜里睡觉啊，他常常惊醒了，要跳起来的，惊醒了，是需要一个人抓住他的手顺脚。那么这一个卡嘎瓦先生就抓，每天晚上抓住他的手睡觉6个月，像这样的服务，这样的服侍，真是世界上难找。因此呢，这个成了日本最出名的一个基督徒，也是国际出名的。所以他到英国讲道的时候，那么多人去听他讲道，不管他近视是多么厉害，读圣经读的那么难看，大家都觉得很好看。他近视的程度很厉害，他因为那样工作得了肺病，但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呢、啊。后来这个中日战争以后，有人推选他出来这个来竞选首相，日本的首相，竞选首相候选人。后来他推辞了，他退出了，他不要做首相。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他制破了一套电影叫一粒麦子 A grain of wheat Unless a grain of wheat fall into the ground and die, it abideth alone, but if it die, it brings forth much fruit. 这是圣经的话，一粒麦子若落在地里，若不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正一点，
我今天问题跟昨天晚上我问的问题也挺像，就是说，只要您刚刚讲，就是说，只需要顺服，并且有肯心，力量主就会赐给。那我实在是还是不懂，什么是主的力量，什么是自己的力量？
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最难做成的一件事，就是 submission， 顺服。讲的。这个时代的人不欢喜听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屈服、屈服、屈服、submission。换句话说呢，就是破碎我们的意志。有小孩子，教导小孩子最难的是他的意志的问题哈。所以你，如果你要小孩子听话，你要先让在他的意志上做功夫，用功夫。神在我们身上你做成这个工作最难就是在这儿，他创造天地万物， 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一句话成就一切，但是要救人，耶稣要上十字架。换句话说，要我们爱神，自动自发的爱神，这是神最难做的一件事。你看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在我们个人自己身上用了多少功夫，我们才会开始一点点爱主啊。你什么时候开始爱主呢？你什么时候开始爱主？是不是一开始你就会爱主？还是主用了很多功夫，很多忍耐，在那心门叩门叩了很久，叩了又等，等了又叩，叩了没有反应，叩了没有声，无声无息又再等再叩，再等再叩，多少年后来才反应了，哦，是主在叩门啊，主原来是为我钉十字架的主。唱诗已经唱了三年四年了，十字架十字架，以后才哎呀，主为我钉十字架，才了解到，才体会到那一个真实的意义，那个时候才开始爱主，不容易，不容易。在香港有一个学院，学院有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啊，有一年表演一个剧，一个 drama， 就是在复活节的时候，这个剧里面有一幕呢是耶稣钉十字架。他们就推选一个团契的志愿来表演耶稣的角色。这个志愿呢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是因为兴趣所以在团契里面做志愿。好，他要表演耶稣的角色，在最后一次 rehearsal 的时候，他们按了一个十字架放在讲台上，把灯光弄暗，他就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样钉呢？那么就用很细的铁丝，在很暗的灯光之下，把他的手这样绑在这个十字架上，台下的人看不见。那么他的脚呢也是这样绑，在他的脚跟的后面，这个十字架在他的脚下突出一块小木头，他的脚后跟可以放在上面，就把他挂上去了。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他睡不着觉了，他忽然想，我这样表演一下已经这么辛苦了，当日主耶稣真的钉十字架有多么痛苦呢？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从前就是 taken for granted 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一个故事啊，就现在他开始体会了，哎呀，主当日在十字架上受的痛苦真是一定很大很深。他受感动，他那天晚上跪下祷告，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对主说，主啊，我感谢你。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改变了，很大的改变，成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在团契里的侍奉也不同了，过去是兴趣的侍奉，现在是爱主的侍奉。所以主最难得到我们，就是我们爱主的心。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自己意志就 broken。 A submitted will is a broken will for God， 不再是自己做主了，把主权交出来了。谁肯把主权交出来？一个爱主的人，没有一个人因为怕到一个地步交主权，很少很多，我想没有。但是一个人被主的爱感动，当主的爱激励他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的人生的主权交出来，毫无保留的交出来，说，主啊，我是你生命的重价买来的，我属你，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你，我是你的，我永远属你，完全属你，你用我。这是主最难做到的。当主完成这件事的时候，他成功了。我们有了这个基本顺服爱主的心以后，那么这个力量的问题，支取力量，每天向主支取力量，那是容易的。神可以透过我们的仰望，把我们每天的力量给我们。